大家好，我是罗罗。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哥。
欢迎收听我们新的一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主题是不等过完年就要说了。虽然我们节目叫一时兴起，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这么一时兴起的录过节目。就这事儿是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有好几条未读的微信，然后微信就是东哥发给我，上面说明天我想录播客，我们来录节目吧。然后我缓缓的打出了几个问号，然后说好的。
而且录的话题还特别的重，就是庞大。
对，就特别严肃，还特别的严肃，我还愣了好几秒，我想说这是咋了？但是我就仔细读了你的话，好像也没咋。
对。就其实也没什么事情，也无事发生，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无事发生。
就突然整个人膨胀了，就是好像有一个人
膨胀
就每一年年底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萎缩，对吧？萎靡，就是希望企图过完一个年然后再说吧。比如说去年我们年底，昨天晚上我还听了咱们去年年底的这个播客，就是过完年再说。今年就是憋不住了，但是也其实也无事发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所以今年不回顾对吧？我们今年不回顾，
我们今年
展望未来
不回顾了。对，就你要回顾吗？我觉得
我不要，
我也不想回顾。但是我发现，我跟你说一下我的 trigger 是，其实每一年我都不怎么做回顾，我可能模模糊糊的知道今年有一个关键词，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的关键词就是装修，就是击垮了我2020年、2019年跟2020年你生宝宝了，对，就是模模糊糊的有一个关键词，然后2021年，2021年都发生什么事儿啊？我就是因为我每年都，
你刚刚不说装修不是2021年吗？
对，装修是2020年年底跟2021年年初这一个阶段，然后2021年一整年好像，
okay.
我的工作事业发生了一些些转机，对，然后2022年今年就是大家也知道上海整个春天就消失了，然后2022年我也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年底的时候自己翻了一下自己的照片，就会发现其实过得还挺充实的，然后所以我那天给你发了一个信息，我就说其实咱们两个好像都有在努力生活。
是啊，很努力了呀，非常努力了吧。
对的，就是让努力的让我觉得有点意外，就是以为就是疫情啊，或者是你有了孩子，或者是我的工作我的感情生活已经到稳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变成了那种很稳定as the fuck 的那种人，但是好像我们还是在努力的给自己找了很多事儿，对吧？
也许就是没有那个很稳定的这一回事儿。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以前你以为就是别人到这个时候了就很稳定，可能没有那么多要操心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刺激了，但可能那只是你以为，就是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儿，就没有这个东西，没有稳定这个东西。
我懂了，就是人生就是个混沌的，就没有一个稳定，就你以为稳定，其实人家每家在闭门，然后每天在叭叭叭叭叭，
对的，
不是，
对，每家闭起门来打孩子之类的都不会让你知道。
哦，这点真的是这样的。哎，我们也先短暂的说一下吧，你今年年底是怎么过，你怎么跨年的？
我刚刚放完了我的短暂的寒假，也不是很短暂了，我们公司今年新加了一个假期，就是从圣诞节到新年中间这一个礼拜就是整个公司关掉，就是放假。
哦，就关掉吗？真的是关掉吗？大家都不工作？
就真的关掉，都不上班啊，不用，你不用请假，没人上班。
okay.
可能有人 on call 吧，但是我不用了。然后我什么都没干，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没有出去玩，然后也没有什么大的计划。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这就是有好几个原因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在11月份的时候不是去了一趟夏威夷嘛，然后从夏威夷回来以后就有点懒得再计划一个 long trip 了。而且圣诞节就是年底，你知道哪儿都挺贵的，就不好，也不太好定。我们一开始也想过，但是想来想去，就后来放。
我也是
真的很贵。而且你知道，就是带小孩就是出去旅行， 就是去一遍你要恢复好久，就是我、
嗯、
我可能还没有从那个十一月从夏威夷回来的那个恢复过来了，我有点害怕、
嗯、
然后所以就我们就首先否掉了这个，就不想再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就需要在外面住好几天那种，不去了。嗯，放弃了。
嗯、
但是我还是去了一些地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那个滑雪场了嘛、
嗯、
然后那个就是消耗掉了一天、嗯、然后还有一天就是我，你也看到我在 Instagram story 发了很多的照片的那一天，就是去看那个、
嗯、
啊对对对，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叫 Richmond，
嗯
，Richmond 不是那个旧金山市的 Richmond 区，是有一个地方就是在东湾的北边，好像伯克利再往北吧、
嗯，
那个地方就叫 Richmond， 然后它有一条街，它有一个匿名，哎，不是匿名，就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好像住在那附近，然后，嗯，他就做了手工，做了很多的那个 Fairy House， 就是像精灵住的小屋子、
嗯、
小房子那样，非常可爱、
嗯。
然后放在每家每户前面，只要有一个树啊，或者是有一个小角落，
嗯、
就是有点隐蔽，但是你又能找得到的那样的。然后他做了好多好多个。然后你就沿着那条路就是走过去，然后再过马路从另一边走回来，你就看可以看到很多的小房子，然后做的非常精致、
嗯、
特别可爱，充满想象力的那种。
嗯，
我觉得我语言好匮乏，但是就这种东西，你就这种东西你就是在图片上看，你会觉得啊好可爱小房子什么什么的，就但是也没什么感觉，就会觉得啊挺好的、
嗯、
但是你要实地看，我觉得感觉还挺不一样，因为他做的很真实，他的那个世界，他是有一个世界在的，他那个小房子里面有邮局、
嗯、
有学校，然后包括有那种玄学的东西，就是有那种拜佛的地方啊什么，就是跟信仰有关的地方、
嗯、
那种也都有，然后还有比如说音乐教室，就是他有里面有那种很小很小的吉他呀、啊、或者钢琴啊什么的东西、
嗯、
总之他就是一个非常你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看到那个艺术家的精彩的脑内世界的这样一种感觉，很可爱，小朋友也很非常喜欢，所以那一天还过得蛮开心的。这就是我无所事事的一个寒假。嗯，那你嘞？
我不是得新冠了吗？然后之后就是休息好了一点，我就必须要处理我的工作了，因为我有一个非常迷信的就是思维，就是我必须不能把我一些陈旧的工作带跨年。然后这样的话我就会给自己、
啊、
因为我心理上觉得就是今年的事情我就要今年完成我的 OKR， 就我是真的是一个 OKR 崇拜者、
嗯、
我的 OKR 不是写写而已的、嗯、我是必须要让它有 results、
嗯、OK
然后
OK
我就想我然后我生12月中旬的时候我生完病之后就最后那一周我就说我爬起来我也要办公室把我这些工作就是都搞完，然后我就把我的很多工作就收尾了，然后收尾那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爽的，就是你真的是把它 close 掉了、
嗯、
因为我这个人你记得咱们就是出过那个时间管理那个吗？以前我真的是 terrible、
嗯、
terrible on 时间管理，就是无
嗯。
然后今年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会把我的 Google Calendar， 然后每天我会在前面 Google Calendar 会有一个就是 task， 你知道吧，还有 focus time 嘛。
啊，
就是除了你约会定义你的会议之外，你还可以在每天的时候我会在9点的那块做很多 task，就是我今天一定要完成的 task 是1、2、3、3、4，然后你如果说第二天过去了，你会发现你的有几个 task 就没有完成，然后它会一直留在你的那个，即使你已经过了新了一个 week 的话，你之前的 task 也会留在那儿。所以你当你把那个 task 变成让它完成的时候，那个爽感是非常爽的。然后我就会这样去规划我的时间，所以我是处理了一些工作。然后跨年的时候，因为12月31号那天上海天气非常好，就是冬天的时候，你也知道上海跟旧金山有点像嘛，就是很多阴天啊，下雨啊，就是离海稍微近一点都会这样。那天天气非常好，然后我们两个就出去溜达了。然后我溜达的时候也觉得今年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明年可能要搬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了，就是离开我最喜欢的这个 neighborhood、
嗯、
我就是今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
嗯、
就是如果天气好，如果周六周日可以，一定要出去，就不要在家待着。
嗯，
你记得咱们之前聊过一期就是生活方式搬家，你讲过如果这个城
对对对
如果你住在很小的地方，但是城市很好，那你就一定要花80%更久的时间去这个城市、
嗯、
对吧？
对。
然后我知道我明年跟后年很可能就是搬去一个生活环境更好的，就是家里更好，但是可能附近没那么好，
嗯，
所以我就会提前就是一定要把我的这个街区就是逛个够，所以我今年完成的还挺好的，
嗯，
然后31号也是最后的溜达跟暴走，嗯，
啊，
去完结了这边，
哦，
对啊，就是很平淡的一天吧，就也是 do nothing，
嗯，那你做的那你做的这两件事还都是我挺想在明年努力去做一下的事情。
哪两件事情？时间管理，
就是时间管理，工作上时间管理，
嗯，
虽然我还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觉得我还行，但是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一点，
嗯，
因为我希望能就是更有规划一点，这样尽量能挤出来一点，就是挤出来一点思考的时间，或者是挤出来一点点时间给我自己，嗯，这是我想做的，
嗯，
就是不要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时间管理，这样的话你可能一个东西会拖很久，然后一直想然后一直没有结果，我不想要再继续这样了。
对，
然后还有就是多出去溜达，嗯，对对对，所以对你启发到我，这可以是我明年的目标，不对，是今年2023年的目标。
对，所以我们两个为什么一定要聊，我跟他起床的时候就是跟他聊，我们来聊一下一个庞大的话题，2023年的目标吧，就是真的不想过完年再说了，
嗯，
就想没过完年就已经想说了。
就先说说吧，
就是因为首先有一些好消息嘛，一些也是不好的消息，
嗯，
不好的消息就是嗯，自从中国上所谓的开放了之后，确实有很多老人去世，
嗯，
就是病症啊并发症确实很多的，嗯，这点挺让人伤心
的，很危险的，
对，尤其是每一年春天本来老人都是熬春嘛，
嗯，
就本身就熬不过去，
嗯，
所以让人感觉，
嗯嗯，是的，
但是好的地方就是又重新开放了，你看到了一点点的希望，就是明年
可以，就是起码你知道熬一熬，大家努力熬一熬，熬过去了是有希望的。
对，虽然熬出去是有巨大的代价的，但是我就时刻的在想我自己也会付出代价，就是比如说我也得新冠了，那这新冠是不是真的是对我的肺，或者是对我家，就是你一个剧有我就是这个开放了之后，就有很多微博上就是之前还老攻击我的一些人还给我私信，就说你看现在开放了，什么举了什么白纸之后你开心了吗，这么多人死了，然后还有很多伟大的什么院士
啊，
就是那种就是伟大的院士啊，然后什么那种，
嗯，
伟大的艺术家都死了你开心吗，
有病啊，
对吧，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所有事情
有病啊，
他们只看到了影响了到了一些重大的人和重大的事件，但是他也会影响到我，就会影响到每个个体，
啊，
但是每个人都要承受这个东西再往前进
啊
这不就是生命的意义吗，
对，啊，
就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被新冠没有被疫情影响呢，
他们就是跟正常生活有仇，就是
不能
过正常日子，
对 啊虽然我不是院士就是我会，而且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呀，就我反正哎呀 anyway 这个事情太庞大了，
说到底这对啊，说到底这怎么能怪你，怎么能怪任何一个个体呢，这个就是我说了算嘛，这是我说了，我天天在家嚷嚷说好我们应该放开就放开的嘛，你说了算嘛，你说了算个屁，嗯，
哎呀，我就觉得这些人总认为一些事件的发生就是像轻轻的点击了几下图片压缩，压成了一个压缩包，然后这压缩包就是最后的结果，好像就是有他好像真是真的相信我们每个人说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意志就是让这个压缩包诞生了，但真的是这样吗，这肯定不是这样的呀，就哎，这事情不想说了，但 anyway 就是看到一些希望，
就是，
所以我就会真的很兴奋明年我应该怎么样过我明年的一年，所以这就是我想跟你说，
嗯，
我真的突然觉得有了一些时不我待吧，
嗯，
就是那种的感觉，
对对对对，
如果明年有了真的新的机会，
对对对，
当然我有一个占星师朋友跟我说伟大的一些来自不知名女巫的预言就是明年就今年2023年的4、5月份，
嗯，
可能还会有新的病毒，就是有新的影响， 就是可能还会再来一波，但是他说从明年，就是今年2023年的秋天之后会越来越好的，就是秋天之后越来越好，然后2024年跟2025年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经济也会越来越好。嗯，对，他就是说了这个，对啊，希望是吧 ？Hope so。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有很多事情想明年做，然后有明年目标，所以就想赶紧的来聊一期，虽然好像不像是一个年，我们就不搞年终特辑了，我们就直接搞2024年展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啥？这是你给的配乐吗？
对的。
好的。
哦，对，还有一个 trigger 是，我发现我真的有些事情在2022年彻底改变了。
嗯。
就是改变的。首先我的人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啊，你知道对吧？我不是很想分享，但是就是有一些重大的改变，然后让我改变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感有一个悲伤的事情，就是我真的感觉我告别了自己的过去跟故乡。我不是10月份回了一次家嘛，回了一次家之后就是跟我妈的矛盾还有跟很多事情就没有和解，从10月份到现在就是我跟我妈也没有再联系过，没有说过话了，就是我也主动的跟她去说比如说新年好呀就别生气了，但是她也都没有再理我，就是但是这种过程已经也没有办法伤害到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从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可能是真正的是一个个体了。就是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我上学啊，出国独立生活打拼，其实我已经是个个体了，但是我在感情上我还是在寻求那个羁绊，你懂吗？就是我还是总想回家，然后总想怎么样，但是现在我好像真的那个羁绊没有了，虽然说它可能还刻在我的骨子里，就是亲情肯定是一部分，但没有那么就是好像真的是告别了我们的兴隆。就当然也是因为十月份时候回去之后发现咱们俩共同回忆的地方都没了。
是啊，是的呀。我觉得对你来说是好事了，就虽然有点悲伤，但是对于你这个人来讲和你以后的漫长人生路来讲，如果你能这样想我觉得是个好事。
对，是的，所以我会觉得2022年
就起码他不能，你就像你说的他不能伤害到你了，不能伤害到你那就很好呀。
是的，就是所以还挺重要的，就是真的我说到做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老说哈我不理他们了，哈我什么长大了，但是我还是做不到，但是现在我可能真的就是从那个环境中，从故乡的环境中脱敏了，是真的是这样。所以
不会再返航了。
对，不会再返航了。哦，好难过呀，这样一说。
哎，没关系，你会有更好的生活在前面。
对，毕竟是个。啊，干嘛又这么难过？讨厌。
啊，好了。都说是好事儿，还这样。
对，都说是好事儿，就是。但是还是有一点不知道，就是那个种子还是令人很难过的。虽然说又畅想2023年，又说了很多2022年，就那我们聊一聊2023年有什么目标吧。你有了吗？
我嗨，你说你这个话这么大个话题抛给我，只给了我一天白天，而且我根本就没有空想。
在白天的时候看孩子的时候，突然问宝宝。你明年有什么目标吗？跟妈妈分享一下，让我抄下作业。
对，但是我确实想到了一个，就是我的我说出来有点搞笑，就是我2023年一个最明确的，我目前真的想到就是要做的事儿，就是我真的准备回趟国了。
OK，nice nice。
但是这个事儿它，我其实我觉得它，你说它简单吧，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里面确实，虽然我以前没有那么仔细想，我今天是大概想了一下啊，但其实里面就包含了挺多东西的，比如说我 就是这么多年没回国了，然后其实中间就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回去、
嗯、
对吧，但是就是太麻烦了，然后如果在二三年，因为我的打算我理想的话、
嗯、
是计划在秋天，就是夏天过了，因为夏天回去还是太热了，
嗯，
秋天的时候就是天气啊什么都比较好，秋天的时候回去、
嗯、
然后我希望能尽量多在国内待一段时间、
嗯、
然后我也是在放假之前就跟我公司问了，我就说如果我今年就是想要回趟中国的话，我能不能，就我肯定不能请太长的假嘛，那比如说假设我打算回国两个月的话，那我可能我不可能请两个月的假嘛，然后我也问了，就说公司可不可以让我在中国工作比如说一个月、
oh,
或者是我、
oh, okay.
或者说比如说我请个两周或者是三周的假，我剩下的时间就是在那边 remote 工作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吗？
我觉得他没有，就是我问的是我的 manager 嘛，我的 manager 说他会去跟 HR 确认一下，但是他觉得短期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这个里面就包含很多为什么我这么久没回去过了，然后首先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啊，就是除了我爸妈他们就没见过我的小孩嘛，就对啊，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就是带小孩回去就认识一下大家，就见一下大家，然后去带他回一下中国，这是一件很大的事。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很多朋友也很久没有见过嘛，包括你，
比如说
我，就是
我
们也已经 对啊，我们也已经三年多没有见过了呀，然后我真的是很想回去见一下我的朋友，然后 然后还有就是我希望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我爸妈他们也许能帮我就是照顾一下小孩什么，我希望能回去有一些我自己的安排、
啊、
就、
嗯、
具体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好、
嗯、
但是我希望就是
好，我帮你想
借着这个机会、
这个、把它也列为我的2023目标，帮罗超制定，
对啊
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我们一起去大理吧，我们一起去云南吧，
对、啊就是、
可以啊，那时候小朋友
已经大了，机会、
嗯、可以的，
嗯，要不然就是带他去，要不然就是把他扔在家里让我爸妈帮忙照顾他几天。 anyway 总之我是这样、
嗯、
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我非常非常希望他能实现。
哦，那咱俩双向奔赴了，我的目标就是明年一定要回一趟美国，但是我是想
可以
但是我是想夏天回美国，所以咱们俩正好可以完美错峰，
可以啊，
我们俩
哎，可以没问题，
对，就是我也是明年哦，我明年还想再，我想去趟欧洲，我已经把我明年的海外的旅行计划都已经想好了，嗯
嗯，
就是哦，对，我明年有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今年我遇到了很多工作上的挑战，以及包括疫情，包括今年上海的春天真的是非常 ridiculous、
嗯嗯嗯、
之前的时候其实是上海的疫情、
嗯、
中国的疫情没有让我觉得那么虚无，就是今年的春天让我真的觉得非常虚无、
嗯嗯、
我也之前在节目里讲、
嗯、
就上海已经停摆了、
嗯、
而我还在做一些狗屁工作、
嗯、
就是这就是让你真的感觉非常非常虚无，所以我认为工作真的他们没那么重要，
是
就是我今年最大的感想、
嗯、
就2022年最大的感想就是中国工作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然后我也看到了而且我在今年终于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天花板，以前的时候其实很多、
嗯、
我这样跟每个在职场发展的人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打工人、
嗯嗯、
你像如果你是个打工人，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你的职场你不是时时都能见到天花板的，因为如果你一直在做一些 entry level 的工作、
嗯、
你没有天花板，姐哥
是
就是你看不见，就只有你到做了高阶的工作就是你上了你们这个楼的顶楼你才能看到天花板，就不要说在最开始就说啊，我已经看到了我工作天花板。No no no， 你就先努力吧，你就先玩吧，就是先努力工作。然后我今年就是，我也认为我还没有看到最终的天花板，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一点点，起码是在我们公司中国区，就让我大失所望。对，就是确实是有上，就是两就叫职场两件套嘛，就一天花板，二大象在房子里。就是一个大象一个天花板、
嗯、
然后我会看见了之后有点大失所望，所以我在想 我能用一年的时间突破它吗？我想突破不了，当然我也会努力工作的，所以我明年我想请更多的假，去明年去放开自己的，就首先我也不是丁克，然后我也不是不婚主义，所以我有一天也会面临到就是有一个巨长的生育跟哺乳期的，就那个时间你是过来人，你应该知道它有多浪费时间吧，也不是浪费时间，不能这样说，就是你会很多计划无法实行，对吧？
对对，
所以我就在想在那之前我一定要就是做些什么事情，然后那就是明年了，就是明年后年，所以我就在想我明年一定要是多不工作，然后多出去。
对啊，你看最近我们家的那个另一个人不是是处在失业期吗？然后
然后你要说说这事吗？
对啊，
咱们在节目里没说
过，其实也没什么好说，跟我差不多嘛，我今年不是失业过一次，但是也很快就再就业了。
怎么这么悲伤啊，已经变成一个、
哎、我现在回头想才觉得，就我们俩都是今年就是突然被裁员了，然后但是我们俩都很幸运的，就是
都找到工作、
被那个对都很快找到工作了，而且都是被之前工作的同事或者是 manager 就是给推荐到就是现在新的那个公司、
哦、
所以就是面试啊、
nice、
流程什么都很快，
都
我们俩情况基本上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有很不幸也有很幸运的地方，但是就只是觉得就是一年之内连续发生这种事情有点搞笑。然后他最近因为他不是也要等他的签证 transfer 嘛，就跟我那时候、我跟你说就跟我那时候一模一样，就我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底被裁员的，然后那我五月初就拿到 offer 了，然后但是我一直就是我本来定的是六月初入职嘛，然后结果因为我那个签证的关系就是 transfer 的关系，然后拖然后拖到快六月底我才入职，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有点我不是节目里也讲过，其实当时有点后悔，就说我这个浪费掉这么两个月的没就是不用工作的时间、
对对，
然后
这是你2020年最后悔的事情，我已经听过了你说了
有点
对
对的有点后悔的，然后但是现在因为他现在是这个情况嘛，然后就有问他，我说哎那你现在不用上班有什么安排吗？就
你不会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你带孩子我去玩一下吧？
对，不是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他好就好在他比较在带孩子这件事情啊，他比较讲义气、
哦、讲义气牛呀这个词，
对他比较讲义气，就是虽然他现在不用工作，但是他会觉得如果比如说他其实也挺想滑雪的嘛，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滑过雪了，就是假如说他其实现在是可以自己一个人跟其他的朋友出去比如说住两天然后去滑雪然后再回来，但他不愿意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因为觉得这样不够义气，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
oh.
就他就出去嗨了觉得觉得他不够义气，所以
可以
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的那个 happy hour 他每天的 happy hour 就是打他的游戏嘛，
哦对对对，你看
所以
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 happy hour、happy hour 这个词，对
啊，所以他也会很开心的呀，所以未来的一个月他每天早上把小孩送去 daycare 之后他就可以回家打游戏一直打到下午，就如果他愿意的话，我是说这个时间上是允许他这么做的、所以应该也蛮开心的吧，我就不替他操这个心了、
对对对，不要替别人操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happy hour， 即使是喝酒打游戏、健身看电视，
对啊，
哎，你的 happy hour 是什么？Oh no， 你不会没有 happy hour 吧？夸张了一点，我觉得你是因为你是白羊座嘛，我觉得白羊座很少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就是
我也觉得、
就但是你的 happy hour 是季节性阶段性的，这是我发现你身上的特质啊，比如说有段时间你很喜欢滑雪、你就真的会集中性的爆发式、暴力式滑雪，然后你有段时间很喜欢划船，对，你有段时间很会划船，然后有一段时间你很喜欢听播客、有一段时间你很喜欢怎么，就是你是那种对，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每个人的 happy hour 它的时间维度不一样。
对，我觉得我不管是什么项目，只要能让我自己一个人待着没有人理我，就是我的 happy hour， 就是我自能让我自己一个人干的事就可以了。
对的。
哦对，我还有一个那个我 我最近又开始练普拉提了。
OK OK， 就是你曾经暴力式练普拉提的，
真的，我真的曾经，曾经那个我们第一期还是第二期节目就讲过那个 Niles 那个地方嘛，
嗯，
那个地方就是我练普拉提产生的缘分啊，
嗯，
就是我现在也很喜欢那个地方。
哦，对对，是的，是的。
然后呢，普拉提这个事儿呢，因为经历了那个 COVID 这个就是 lockdown 嘛，然后普拉提的练普拉提的地方关了，然后又经历了我怀孕生小孩然后带小孩这一系列，导致我也没有时间去练，
嗯，
然后我搬到现在住这个地方呢，我也没有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特别近的能练普拉提的地方，然后直到，
嗯，
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事，直到几个月之前，然后我从我们家走出去就走路能到的地方，我发现了有一家普拉提，
嗯，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招牌以后，我就回家 Google 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就是在营业，然后我就打了那个电话，然后过去问，然后就想问他们，就比如说他们课表是什么样，多少钱呀，什么什么，就问一些基本情况，
嗯，
结果他们那个老板就跟我说，还比较热情，他说你可以过来试一节课，免费的，
嗯，
然后就想，嘿，好呀，然后我就过去试了一节课。我就过去上了一节课，然后也没花钱，然后那个结果呢，那个上课的那个人他是他请来的教练，就是请来的老师嘛，
嗯，
然后那老师我觉得还不错，
嗯，
但是因为只上了一节课，所以我也就没有什么大感觉，我就觉得作为老师的教的还可以，然后我正准备就是去买他的那个 package，
嗯，
就是那个季卡，嗯，月卡什么之类的，结果呢我那天正准备买的时候，我就在家就收到了一个 email，因为那个 email 就说，
嗯，
感谢您对什么什么普拉提这个店的支持，用英文写的，当然是他又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店就是暂时要关闭了，然后我们那个什么时候 reopen 时间另行通知，
嗯，
然后整个人就懵了，我就说啥玩意儿，我不是刚去试了一节课吗，
嗯，
然后因为当时我试课的时候留了那个教练就是那个老师的联系方式，我就给那老师发了一条短信，我就说我收到了这个 email 什么意思呀，结果就反正就是来来回回这个对话中，我就能看出来是那个老师跟那老板闹矛盾了，老师不干了，然后他又没有请到别的老师，就是他好像当时就只有那一个老师。
不是，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八卦的呀？
就那老师跟我说的，他没有说的那么直接，但是就是你能从他的话里面感受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些理念不合呀什么什么，人还是说我决定不在这个店教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搞笑呀，然后又过了，然后就想说就这什么事儿啊，我就好不容易又找到了这个机会，但是因为前不久他们那个店就 reopen 了，然后他又重新请到了几个老师，然后那个老板就给之前就是这些他有联系方式的人然后都发了邮件就通知了，然后我又去看了一下，然后觉得还不错吧，啊，所以我就决定又继续去了，重点是离我们家特别近，走路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就我挺想找回来我以前就是做的那些事儿的，比如说我就其实还是挺想滑雪的，但是今年还是没有办法，
嗯，
就争取明年吧，然后普拉提就暂时算是可以去做的，嗯，对啊，当然有很多事情你肯定没办法像以前那么自由，但是我因为我这个人就还是挺需要个人的时间的，我就是挺需要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所以我
每个人都需要
一些，
对，每个人都必须，就不是需要了，就每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空间。然后2023年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就是精神层面的一个目标，刚刚说的其实是咱们俩肉体上和 physical 可以追求的嘛，
嗯，
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我想明年想停止一下自我凝视，听起来非常的，
怎么说，
非常空虚 stupid 的高级解且那个小资啊小布，就是我会发现，我今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做自己回顾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有一个很不好，或者是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啊，我有一点在精心的在设计跟营造自我，就是其实这点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我以前是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我是要这样做的，这个事情怎么了， 就比如说我在 Instagram 发的照片、
嗯、
我的 story， 我想给别人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是有意的想营造的。当然我这个跟那个在社会上什么小红书营造白富美那个不是一样啊，大家不要对我因此有偏见。不是的，我没有想营造任何一个讨人喜欢的，对，我营造的不是说想要收获别人的喜欢、
嗯、
我营造的是我自己的一个ideal 的 ego。
嗯嗯嗯，我懂，
你们懂这个区别吧，就是一个区别就是我想让别人喜欢我、
嗯、
别人喜欢我说什么话我穿什么我就这样，但是其实我不是的，我是在营造自己的一个理想自我。
你是觉得我
特别
应该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就是我说起来非常羞愧啊、
嗯，
我经常的时候看自己的 Instagram、
嗯、
或者是看自己的朋友圈或者看自己写的言论啊什么的，我就会觉得我操、
嗯、
这人真可爱这人难道不可爱吗就这人难道不特别吗，你大家不这么想吗就是会经常就是这种就是那种
我懂就
是哇你大家快来看呀，就这个人多可爱呀，就是而且
我
会自己欣赏我自己日本有点傻、
嗯，
就是
还好吧，我懂你的感觉，我其实有相似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我就是我这个微博账号，我之前那微博账号不是就登录不进去了嘛，然后我有一天想要翻一个我以前发过的什么东西，就是
嗯，
总之我想要找到我以前提过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用那个我的新的账号，就是也其实也不怎么用、
嗯、
然后就去搜了我以前那个 ID， 然后就往下翻翻翻翻翻，然后翻一翻我就觉得我靠我写的东西好好笑呀，就
对对我就觉得就是哦我就是很喜欢自己，就是自己很喜欢自己，
对对对，
这真的对吗？
蛮喜欢，想关注一下可惜这个博主不更新了
就这真的对吗？就是我经常想发表一些就是自己喜欢自己那种冲动，就是觉得啊、哦他真的很不一样，就哦他这个点真的很好，哎你看他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就这个真的，
但你本来也挺值得喜欢的呀，
呀、yeah, 你也挺值得喜欢，你写的东西确实也很好笑但是我
知道我有几次我有几次甚至被人发现了，就是
嗯
就是我有几次在那个跟朋友的群聊里面，然后就会说一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说完了以后我会自己把里面的那个梗重复，就是也就算是梗吧，就是我觉得好笑的地方重复一遍、
嗯、
就用文字打出来重复一遍，然后自己在底下又打一圈哈哈哈哈哈，然后就有两次，就我清楚的记得有两次就是有人直接在群里面问我说、
嗯、
你是被自己逗笑了吗有点尴尬，
就你有时候说话就很好笑啊，你的言论就是很棒啊就 anyway 就是
谢谢
对大家怎么开始互夸自夸夸夸侠
鼓励一下，
所以这个证明咱们两个心理健康应该还蛮健康的，活得应该很自洽，因为我们自己都喜欢我们自己，
我也觉得是
但是这个不是说自傲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嗯、
因为我们没有想去说服别人、
嗯、
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就是想让说服别人喜欢自己的人、嗯、其实他没有做到自我喜欢，因为如果你真的已经自我喜欢了你干嘛还要得到别人的喜欢，
没必要、
嗯、
对啊没有必要，
对、
嗯、
就比如说我发 Instagram 跟微博什么的朋友圈，其实我一点也不在意有几个人给我点赞，你们能 get 到那个点吗，就是我一点也不在意、
嗯、
但我很在意的就是每次打开我自己的照片自己说哎，他怎么就能发现了这个桥这个光影这个小橘猫这个照片、
哎、
他可真有才华、
哎、
就是我很想喜欢这个、
哎、
我靠这东西真的正常吗、
嗯、
这个正常吗，
我
想问
还不错，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他就是已经 bother 到你了，就是你自己已经开始怀疑了就你想要尝试做一些改变，我觉得也没啥不行，虽然我觉得也挺正常的。
我觉得他倒没有 bother 我还是很喜欢、
嗯、
可是我会发现突然我就意识到他让我觉得有一点累，就是自己的累、
嗯、
就自己很累、
嗯、
我不是说累是在于哦别人不喜欢我怎么我要时刻的保持时髦，我会因为我每次它会影响到我的一些行为模式跟意识的模式，比如说我今天出去玩了， 虽然说其实我手机里有好多特别好看的照片、
嗯、
我都不怎么发、
嗯、
因为我但是我会对外发是一回事、嗯、可是我自己会给自己一些目的是嗯，我肯定会今天拍点照片吧啊，展示一下我生活的小巧思吧，就那种
嗯，
我觉得挺累的、
嗯、
就有一点点让我觉得、哦、不够，就是不够嗯，放松 easy 不够，就是怎么说不够、
嗯、
我不想用那个松弛这个词，我觉得松弛这个词也非常的扯淡，就最近有很多人
也被主要是被用烂了。我觉得还好哎，就但是我知道你自己欣赏自己的那个点，因为我也是从那个角度来欣赏你拍的东西的。
哦，是吗？
啊，但是 again 就如果你觉得累，那就是你可以尝试做出一些改变。
嗯，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出改变、
嗯、
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累是真的是从这个里面来的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就我会发现，就是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就2022年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看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嗯，我就会经常会想很多背后的动机跟原因，
嗯、
这个也他妈挺累的、
嗯，
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今天我不想，我觉得读越多的书，知道越多的理论，有的时候在最开始它能帮你解决一些根本的问题，比如原生家庭很爽，
是，
但是如果它变成了你的一个思维模式，你真的会很累。就比如说这件事情
我
会过度思考、
嗯、
我会觉得嗯，起源就是我会发现自己拍了很多的照片，我的 Instagram 我就很害怕我在精心的营造我的生活，那我也想啊，我为什么要精心营造生活，是因为我自我价值没有实现吗，是因为我很俗气吗，是因为不不不不不，就你就会陷入一种更混沌的状态，我、
嗯、
对，就会想很多，嗯，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他可能 bother 我了， bother 我的原因就是我真的不想精心营造了，我想过一年非常不营造，就是只用眼睛看到别人，让别人看到我、
哦、
而不是让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一年，
嗯
嗯，我不想通过影像照片，不想通过我怎么样诉说，然后让别人认识到我，然后让我自己认识到我，我就想真正的感受自我。哦，这个说起来怎么这么宏大且虚无啊？
对哦。
但你懂我的点吗？你懂我在表达啥吗？
嗯，我懂。
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我一直就是特别想问你。
啊、我哎，我不知道哎，你把我问住了。
但你知道我在描述你，我觉得我描述的正确吗？我觉得是正确的。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吧，因为我确实就是不怎么、
嗯、
就不怎么爱发东西，尤其是不怎么爱发、
嗯、
就是我最近过着怎样的生活，这就是空气引号我最近过着怎样的生活这种东西，是吧？
对，我有一点，我有一些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首先啊，就是咱们不定义它的好坏啊，只是说它有点bother我。
嗯嗯嗯嗯。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是不需要外界对你的认可，或者是自己给自己记录，因为就是我刚一再的强调嘛，就是我这种其实不是在塑造白富美、
嗯、
让别人对我的认可，其实我是还停留在我停留在一个阶段叫做镜子阶段，
嗯，
就是我还是想通过我自己发的东西去看我自己，去定义我自己，
嗯，
我不是在停留在就是、
嗯
有一些阶段就是这些人他只是想让外界去定义自己，对吧？就你看我过得怎么样生活，你看我买了名牌、
嗯、
我是在自我投射这个镜子的就是建构当中，就我会觉得这个阶段，但是你好像就没有这个阶段，你都不需要那个镜子。
就是我甚至最近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有点相关但是可能跟你有点相反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我最近甚至觉得我需要能我需要找回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虽然以前我这个能力也不强，这个能力就是好好穿衣服出门。
对，你看 你看你在表达吗、
嗯、
就是你在建造嘛，就是一个理想自我，就是那个原型，你想获得这个能力，我现在是不想，
我想获得这个能力，因为我以前虽然这个能力也不是很强啊，就是
嗯
但是起码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以前去，比如说我以前出门去上班，比如三四年以前我出门去上班，我能够穿的让我自己觉得舒服，然后让我自己觉得满意，就不是说有多漂亮，
嗯，
或者说不是说那衣服有多好，
嗯，
但是就起码就是能让我自己舒服，然后我也不会去发愁，
嗯，
就我也不会去发愁说，
嗯，
哎，就是怎么我都没有衣服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经过这三年，就大家也知道这三年就又不用出门上班，然后又要带小孩，这个三年，
嗯，
我这个能力已经彻底的被摧毁了。这个是我今年2022年意识到的一件事，
哦嗯，
因为2022年我重新就是有偶尔会需要回到办公室上班，会需要见人。
嗯，
我只是每两周哦，每两周去一趟那个旧金山的办公室，就这件事儿，
嗯，
我就真的不知道穿啥。所以就是不知道穿啥的程度，
嗯，
说实话就是也有点 bother 到我了，就是我就想说我也不是没有衣服，我怎么就不知道穿啥，我怎么了，就是我以前上班我都穿什么来着，我完完全全想不起来，
嗯，
所以我就是有点想要找回这个能力。
对，就是我觉得你
所以我不是不需要
别人，是想你还是想，对，
嗯，
你是在想把那个镜子找回来对吗？
我有一点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着，
嗯，
我就不需要，我好像就不需要那个镜子，但是我现在其实有一点点想要一个，就是可能想要一个小一点的镜子，能让我稍微看一看自己。
那是不是这个，
嗯，我也不需要那个，我不需要一个特别大的镜子。
那是不是跟每个人的生活阶段有关系啊？我不知道，
嗯，
这点我觉得
呢，有可能，
因为我很害怕，我这一点是我自己，一些思维上的不正确，就也不是不正确，就是思维上的一些误导我自己，我在误导我自己，就是我很害怕这是一个本身是一个自恋的问题，或者是这是一个自卑的问题，
嗯，
对，但是也许可能这个问题就是生活阶段的问题。时间会慢慢的，那可以，反正无所谓嘛。就像你之前在录播客之前，你跟我说你带小孩去雪地的时候，你不会做一个5天的行程，你会先第一天让他验证一下，他是不是喜欢雪，
啊，
然后再去制定行程。
啊，
我觉得我也可以验证一下，
嗯，
明年我也想过一下，就是不要镜子的生活，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变得开心舒适，或者是说怎么怎么样，那我再想捡起镜子的时候，
嗯，
我再捡起来。嗯，
对的，或者说可能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人就是故意去想说啊，我要培养一个什么习惯，比如说我要培养每天都看看一会儿书这个习惯，你听起来好像觉得没有那么容易，
嗯，
但其实人培养习惯就是挺容易潜移默化的被影响
的。对的，
就是你，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出这个改变的话，你就可以尝试比如说多少天不往 social media 上发东西，然后你很快就习惯了。
是的是的，
就再也不想发了。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是有点习惯了，我现在可能就是我还是会，我不是说不用，我还是会点开看，然后我会看别人发过什么，然后我也会跟人互动，但我就是真的好像没有在发我自己的照片或者什么这个习惯了。嗯，然后还有一个点，
还有什么，
嗯，就是还有一点，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是人生的阶段，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其实是有一点耗时间的？
Yes，
就
是非常
精心拍照片，精心挑选照片，对，然后就再发出来，这个事儿其实是有一点耗时间。然后我现在就是刚好最没有的就是这个时间嘛，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是人生阶段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还有这个时间，就等你没时间的时候你自然就懂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拍照，就是我打算就是，我是想扔掉镜子，但是每天该做的梳妆打扮，
嗯，
每天那什么我还是会做的，因为我会觉得拍照本身是没有错的。就那天，
啊，
那天我去新年的时候，我们去旁边溜达，我们旁边的社区开了一个咖啡馆，之前那个白云老师也在博物志的上海群里推荐过，
嗯，
就是很小，就是你如果路过不仔细看，它是以电影为主题的，然后里面的书也都是一些导演，
嗯，
然后我看到了一本书推荐给大家，那都不是一个书，可能就是一个摄影集吧，它是那个维姆文德斯， 它是叫做一次图片和故事，它的立意是童话永远都是那种开头的，有一次对吧，有一个人 blah blah blah， 然后他就把他这么多年就200多张的自己非常充满生命力的那些照片，都是有就是用那种有一次，比如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这样讲，然后他在最书的最前面他提到一个理论，我觉得非常好，我念给大家。他说拍照摄影是一种时间的行为，是要从时间里摄取些什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永恒，就是人们总是在猜测从时间里夺得的一些瞬间都在摄影机面前，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摄影是一种双向的行为，它是向前和往后，你也可以往后进行，这个比喻就是例如猎手端起武器的时候，他瞄准面前的猎物，他射击，一旦子弹飞出枪膛就会产生一种后坐力，而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同样也有后坐力，他是在推动自己的，所以一张照片永远有双重的画面，就是你有很多后面，你也有很多后坐力，而拍照的瞬间就是摄影师自己的一种反照，就是每一张照片里它的任何的镜头都是无法捕捉的，你拍的时候就把一些东西留在了过去，但是你也在推动自己，就是推动自己往后，但是你的照片就是捕捉了这一秒然后再往前，就听起来非常非常虚无，但是他的意思就是摄影师的后坐力，对，他说的是摄影师的后坐力，他的感知有一个词叫做调整，它里面说了一个德语的一个词，我不会念，但它就是表示一种行为，就是人会调整自己，从心理上从道德上也就是准备我要做什么然后开始行动，就调整就是一个摄影的概念或者是电影的概念，它取框对吧，然后光圈速度然后我开始行动，它不是一个偶然的，就是它就是每一个调整都是折射出拍摄者本身的一个行为，我突然就意识到我为什么喜欢拍照，我就是在调整，我很喜欢当天下午我看到了一个小猫咪在一个草丛里像油画一样，所有的光都反射在它的身上然后在草丛上，然后那一瞬间我调整了我调整了我自己，因为就是很神奇，然后我每一次在拍自己或者别人拍我或拍我的朋友拍这都是在调整，就很喜欢拍照。
对哦，我觉得对是这样，我可以理解刚刚那个那段话的意思，而且我觉得我不是不喜欢拍照这件事儿，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就别人的摄影作品嘛，然后我有时候也很羡慕就是别人能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轴，就是比如说拍照在另一边，就是你来调整你自己然后来去拍一个照在另一边，然后你真实的生活在另一边，然后你必须要在中间找一个平衡。
对的，
就我现在比较偏向于 对我现在越来越偏向于就是我还是用这个时间来多感受这个当下吧，但是过后其实我会有的时候会觉得遗憾，就说哎呀那天就我记忆里就是有一个那么好的画面但我怎么就没拍张照呢，就我其实对的，就是我是自主做了这个选择的，但是也不代表这个选择就是永远不会让我后悔，就有的人他就是默认他的那个 default setting 他就是看见什么就立刻掏出手机照相，但是我之前想过这个问题，我忘了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就是我开始觉得说 OK 那我可能就是花更多的时间，我往回退一点，我花更多的时间来认真感受当下的这个东西，然后拍照的事儿就是先放一放，就后来久而久之我也可能就习惯了。
对，我想的是就是每个人调整的方式不一样嘛，比如他刚刚说的跟我说的用相片去调整然后去校正然后去感受，因为有的时候当你在看照片的时候就我其实不是很赞同照片就是当时的回忆跟当时的映射啊，我觉得照片是一个新的东西，就你拍下了那一瞬间照片是照片
是
回忆是回忆，
对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东西你尤其是你social media 用多了，就是你还就谁还不知道照片不一定是真实的回忆这个事儿呢，
对啊，对，是的，
所
以说我觉得好的摄影师或者我很喜欢拍照这个事情，就是我可能本身上是喜欢照片的，就 就是我是喜欢那个东西的，我喜欢在我框框里，在我眼睛里的那个东西。对，然后我，所以我，但是我不还是之前说的，我不想再自我凝视，就不想再自己看自己了，就是在欣赏自己，或者是把它当成我一个每天出去的一个想的，我想试一试没有自我凝视，所以我想怎么做呢？可是我又很，我又真的很喜欢拍照。然后但是你放在我手机里，我又很想分享，所以我明年买一个相机。今年
嗨
哎，这个时候如果咱们是一个广告的一个那什么，这很容易进入推广告， 对,、
啊、
对不对？看来脚本都 是
消费主义导向的论述。
从各种，不是因为我想给它加一个延迟，就是因为手机，当然现在是，
哎，你要不要尝试？你要不要尝试用胶片呀？
对，我有想尝试做胶片，但是胶片那个东西有点太久了，就你真的看不见你自己拍了什么，那个有点过于久。
就拍完，好不容易拍完一卷了，你想说，哎，一卷就去印去，好像又有点不值，等我再多攒两卷吧。然后一年过去了，
对啊，甚至你很可能拍出来的东西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这个东西还有技术的层面在里面。就
对对对对，
当然胶、
这个、
胶卷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过，他出去旅行很喜欢，用相机单反跟胶卷都拍一次，因为他收获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啊、
就相机你可以当时看，
是是是，
但是胶卷可能半年之后你洗住了之后，你再去欣赏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嗯，
没想到我们连拍照这个事儿聊了这么久。
这个很重要哎，因为我觉得它牵扯到了很多东西。我真的不想，我反而是跟你说的不一样，就以后不想去精心搭配什么了。我不想，因为我在拿镜子，我要照镜子，我肯定要精心搭配，精心 set up 好我的怎么，我好觉得这个好烦。
哦，就像那个，你有看到那个微博上那个图了吗？就是那些人拍自己抗原阳性和布洛芬的照片，还要 set up 一下，然后和那些杯子花什么摆在一起，弄一个什么 ins 风的那个，特别搞笑，我觉得特别讽刺。
我觉得真不行，大家真的不要为了，
就是
如果你们也有一样的问题，你们真的要审视一下自己了，怎么就这样，这是有点病态了。
对对对，我真的有点，这是有大病了，我觉得已经，
对，
太搞笑了。不过我还是想说，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虽然你自己觉得是一个你想改变的问题，但是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任何事情都是需要练习的嘛。就是如果你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来，然后你又拍很多，然后你又分享很多的话，其实你会越来越有心得，你就会拍得越来越好。然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我现在都已经不会穿衣服了，就是因为我穿正衣服出门太，就因为我现在穿正经衣服出门机会太少了，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没有这个练习的机会了，所以我想把这个技能再 pick up 起来，因为我不想失去这个技能。
你觉得对2023年充满期待吗？
还挺期待的。
我也很期待。所以这就是我一定要抓着你，为什么期待？就是因为疫情放开了吧，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主要，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吧，应该是。
对，就是你突然就是，所以国家呀，你们真的很重要呀，你看，影响了个体的状态，生命力，影响了 everything。
是的。
Let your clothes fall to the floor. And lit a fire while I waited for more. And now I'm running and I won't stop. I don't
closer Don't you come a little closer Why don't you come a little closer